加福音第二章，今天要看第二十一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家庭。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包含一些很重要的细节。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吧，大家就认真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到了八日，给婴孩行割礼，起名叫耶稣，这名就是没有怀孕以前天使所命的。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期，他们就带着婴孩上耶路撒冷去，要将他献于主。这是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凡头生的男子必成圣归主。又要用两只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也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我刚才说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家庭，好，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吧。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在一起聚会。天主，你也知道我自己很期待这个时间，能见弟兄姐妹，能见在主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天主，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学习而听你的道。天主，我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是大有力量的，能改变人的心和行为。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主，你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也知道我是一个软弱之气，但是我愿意靠着你的灵，靠着你的力量去做你的工。我求你使用我，使你的灵感动我的心，充满我。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发现路加开始给我们讲耶稣基督出生之后的故事。那么其实我们一轮到耶稣基督的幼年期的时候，没有多少细节在圣经中。他的这个生命中的这一段故事呢，也是比较短在圣经中。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呢，有几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个是他首歌里的故事，这个是我们刚才看到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而且这个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呢，包含着大概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首歌里的时间和他母亲玛利亚洁净的日期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呢，我们发现他记载了西面和亚拿的见证。那这个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他记载这两位人，而且人家一提圣诞的故事的时候，或者耶稣出生的这个故事，常常不提这两位人。但是这两位人也是相当重要的，你说为什么？好几个原因，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圣经中，你若要证明一件事情的真实性，你必须有两个或者是三个人做见证。那在这个段经文里边，我们发现路加为什么提了这几个人呢？也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诞生的是一个真实情况，有两到三个人来去见证耶稣基督神人合一，永生天主的儿子的出生。而且这个真理呢，是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都一样。像在申命记十七章第六节，他说要治死他，如果你要治死一个人，必须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关于教会这个管理教会的这件事情，教会的管教的时候，他说在第十六节，若不听从，你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因为无论什么事儿，必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方能定举。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在帖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圣经说， 有人控告长老，长老的意思就是牧师、监督，这三个指的是一个职分。他说有人控告长老，若没有两三个人见证，不要听他。所以在圣经中，在旧约的时代和在新约的时代，在教会中，你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原因，路加是在证明耶稣基督的诞生，有两三个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这两个人，这其实有一共有四个人，如果你算约瑟和玛利亚、西面和亚拿，如果你算这几个人，而且你看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见证是相当好的，他们是大有信心的艺人，所以这个他们的见证是靠谱的，是相当靠谱的见证。所以我们发现这一个真理。第三呢，我们也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成长。那这么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看第四十节，也是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他就有那么一节经文，他说婴孩渐渐长大，心里强健，智慧充足，天主常常赐恩给他。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成长期呢，我们没有多少的路加没有给我们记载多少内容，他没有记载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幼年时期，但是路加给我们的这些关于耶稣幼年时期的历史事件是很重要的，是相当重要的。那你说为什么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这些内容很重要？因为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到底为什么他说要给这个婴孩行割礼？他为什么提关于玛利亚的这个洁净的日期呢？他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我们读完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从出生到升天的这个时间完全遵守了律法。那你说这个重要？这个极其重要，因他出生在一个这个很关键，因为耶稣基督出生在一个有信心的家庭，一个遵守律法的家庭，一个极其虔诚的家庭，他的父母在他身上也遵守了律法。那这个重要吗？很重要。因此，因为他们愿意遵守律法，无论我们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完美的，是无瑕疵的。那如果我们用人的标准、天主的标准、犹太人的标准，你不能指着耶稣基督然后找到任何一个错误、一个罪、一个问题，他完全是善良的，是完美的，是无瑕疵的。那这个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保罗也给我们提过这一点，他说己至时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说生，属律法辖管。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属于什么呢？也属于律法辖管的能说人，神人合一。为什么呢？第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五节告诉我们，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真理在圣经中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律法辖管的，他能拯救律法所管的人，这个很重要，在圣经中相当重要。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圣经说，所以他指的是耶稣基督主事应当与众弟兄相同一样，他遵守的律法是一样的，他也是律法辖管的，他的标准跟人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就能在天主的事上做尽序忠心的大祭司，属万民的罪，因为他既已被试探受艰难，自然能救主那些被试探的人。基督在世上受到人类所受到的试探，一样有肉体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犯罪， 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也是在律法之下，他也必须得遵守天主的律法，但是他跟人的区别是什么呢？他是神人合一，他虽然一样的软弱，但是同时呢，他没有一次跌倒，他没有一次的犯罪，故此呢，因此他就能做我们挽回的祭。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圣经说，天主的儿子升了天的耶稣，既做我们的大祭司长，我们就应当持守所奉的教。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他也曾主事守时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耶稣基督，他跟在一些方面是跟人一样的，他也是在律法之下，他也有一样的标准，但是呢，他虽然有肉体的软弱，神人合一，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没有犯罪，他能做我们挽回的祭，也能做 怜悯我们的祭司长。那所以呢，我们看二十，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一看耶稣基督受割礼，我们一看基督因为是长子也被献于天主，我们一看他母亲玛利亚也献上了两只斑鸠，也这些我们就能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能发现基督从出生以来完全遵守了天主的律法。没有一个人在世上，在那个时代或者是在这个时代，能指着耶稣基督然后说他不完美。甚至在他出生的时候，他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自己不能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父母在他身上也完全遵守了律法。没有人能指耶稣基督然后说你看他这一方面有问题，你看他犯罪了，你看他没有完全的遵守了律法，他的一生就是完美，就是无罪的，完全符合天主的标准。这是为什么在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使我们能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因这些原因，这些重要的原因，耶稣基督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通过这一方面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一看呢，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玛利亚，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约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若选一个悖逆的家庭，他若选一个没有信心的家庭，那肯定是不行的。他不能选这种的，不能选一个拒绝正道的家庭，一个没有信心的家庭，他选择了一个爱主顺服主有信心的家庭。而且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他的家庭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值得我们的学习。我们今天就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家庭的信心，基督家庭的信心。在第二十一节圣经说，到了八日给婴孩行割礼，起名叫耶稣，这名就是没有怀孕以前天使所命的。在这一节经文，我们能发现这夫妻俩有得救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相信出生的这个孩子，这个男子就是世人的救主。约瑟和玛利亚属于有信心的人，他们知道而期待而等待救主的来临，盼望犹太人的救赎。那我们你说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的人不多，很少。虽然我们知道耶稣这个以色列国犹太人是耶稣基督是天主所拣选的民，但是他所拣选的民在耶稣基督的时代的前和后呢，是悖逆的人， 是拒绝证道的人。你可以提好多人种，比如说撒都盖人，撒都盖人完全拒绝圣经的权威，他们拒绝很多圣经中的教导，旧约圣经的教导和许多重要的教义，他们不承认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他们不承认有复活这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法利赛人，那他们属于基要派的，他们说我们每一句都信，我们每一，但是有另一个问题，他们正认为我们每一句也都遵守，他们认为能靠着自己的善行得救。有这两种人，还有完全拒绝完全背逆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的犹太人。但是在鲁加福音第一和第二章有几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已经学过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玛利亚和约瑟，西面亚拿。我们也发现这个也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有多少个人聚会，你们记得吗？有120个人。他的门徒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有多少个？有120个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个家庭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还有他们这个遵守律法的信心，也是在那个时代也是很少见的。他们有信心。在第21节，我们你说你怎么能知道他们有信心？很清楚，他说起名叫耶稣，这名就是没有怀孕以前天使所命的。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含义，在圣经中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拯救。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是更清楚一些，圣经说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叫耶稣呢？因为他要将他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玛利亚和约瑟给婴孩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个是他们是在遵守天使所命的话，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婴孩为什么要叫他耶稣呢？因为他将来要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知道玛利亚和约瑟给婴孩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个婴孩是谁，而且耶稣这个名字在圣经中是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4章12节，圣经说除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并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所靠的名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第2章10节，圣经说听见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将来呢，人家听耶稣，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将来谁一听耶稣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必会跪下承认他的首位，承认他的身份，认出来他的权威。所以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是有权威的，是有权力的，也能表现出来他将来赎罪的功劳。所以他们有得救的信心。第二呢，他们有遵守律法的信心。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个真理在这一段经文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简单的看一下21到24节，首先呢，21节他说给婴孩行隔离，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因为这个是天主所命的。在第22节他说照摩西的律法，在第23节他说这是照着主的律法说的，在第24节他说也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话语。所以这个夫妻俩，他不但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能拯救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也相信，因为他们有得救的信心，他们也有行为的信心，或者是遵守律法的信心。他们因为有得救的信心，就有行为上的或者是遵守律法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用行为 表现出来的。像雅各书第二章所说的，你这虚空的人，要知道没有信伟的信心是死的，是死的。那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知道人若信主他就能行善，我们不能说人就行善所以得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因为他们相信主，相信天主，也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有善行的或者是能行善的这种信心，有得救的信心的人会有善行，玛利亚和约瑟也如此。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想，这个夫妻呢，当时生完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说呢？你像你自己，他们也是人，别忘了，他们没有神性。他们也是有软弱的地方，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罪，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天主的话语，像我们一样。在这个时候呢，生完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并不容易。首先呢，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他们的亲属若不相信天主的话语的话，所有的人都怀疑玛利亚。现在你这生的孩子到底是谁的？若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的话语的话，还有呢，这个压力你说大吗？我感觉会很大。你所生的这个孩子是神人合一，是永生天主的儿子。那若是我就会开始想，哎呀，这个怎么这事儿怎么处理啊？这孩子怎么养大呢？啊，我知道我有责任养育这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又是刚出生的婴孩，又是我的拯救主，你说这个事儿呢，怎么处理？我感觉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肯定怀疑很多，我觉得他们也糊涂，我觉得他们也在自己的心里也忧愁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他们有可能想，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是天主，那他用不用，我们用不用给他行割礼？他们有可能也想过这个问题。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行割礼有什么用呢？有可能他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们也知道，最早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圣经天主命令亚伯拉罕说，剩下来的第八日都当受割礼，你的后裔剩下来的第八日要给他行割礼。所以他们虽然肯定认为这个件事情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但是同时呢，他们知道圣经很清楚的，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圣经说要行割礼，第八日要给他行割礼。可能玛利亚也想，我们这个孩子该不该遵守，我们该不该遵守这个洁净日期，这个四十天的不洁净，我们该不该遵守，我们该不该给这个孩子献于主，他就是天主，我们该不该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肯定也想起了《礼位记》第十二章，圣经很清楚。他说：“你晓与以色列人说，天主告诉摩西，你晓与以色列人说，若妇人怀孕生子，当算为不洁七日，如行径的时候不洁一样，到第八日当与婴孩行割礼。妇人生产流血，应当三十三日住在家里，然后方为洁净。日期没满足，不可没生物，不可入生所。”所以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所想的是什么？我所生的这个婴孩也是无罪的，我算不算不洁净呢？ 他肯定有很多想法，我们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一看这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真的有这种遵守律法、遵守天主话语的信心，这种很简单的信心。而且别忘了，他们肯定很年轻，在这个时候可能约瑟比玛利亚大，但是玛利亚最老也就16岁、17岁那样，约瑟也可能比他大几岁，他们就是孩子。然后在这个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天主说这个就是我的儿子，天使显现于他，也显现于玛利亚，然后说这个将来要出生的就是要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也要拯救万民。那他生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肯定有很多想法，该如何的去行事。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糊涂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很难理解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遵守天主的话语。他们俩具有这种孩子一般的信心，让我觉得我们也能效法他们的榜样。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啊，在我们这一生中会很复杂，有的时候你会认为有很多问题，该如何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在孩子的身上，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会发现在住在这个世上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难处理的事儿，有很多糊涂的事情。然后当你自己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我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别忘了，可能你在你世上的生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复杂。但是别忘了，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所命令我们的和他的标准也是相当清楚，而且是相当简单的。你若爱我，你要遵守我的诫命，这个就很简单了吧。所以当你面对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很难的选择的时候，你应该用这个来做你生命中的标准。我不知道别的，但是我知道我要遵守天主的诫命。我若爱他，我要遵守他的诫命。他们肯定在担心，玛利亚肯定担心怎么养这孩子，肯定觉得这个事情超级复杂，神人合一，而且这个孩子的表现肯定跟，而且孩子的行为、孩子的表现肯定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有信心，就说我们不知道别的，但是我知道我们要遵守天主的律法。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效法他们的榜样。第二件事情，我们发现基督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家庭。在第22节，圣经说，照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期，他们就带着婴孩上耶路撒冷去，要将他献于主。这个真理在圣经中呢，在旧约圣经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天主命令说，头生子就是我的。在出埃及记13:2，他说以色列人中反头胎生的，无论是是畜啊、是人是畜，都当分别出来归我。我们也可以用哈拿的故事来作为我们的例子，他的头生子，他也献于主。你也可以看，你有时间你可以研究民数记18:15-16，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还是读吧，我觉得这个也必须读。民数记18:15，凡献于主的头胎生的，无论是人是畜，都归于你，只是人的头生应当赎出来，就是赎罪的赎，救赎的赎，不洁净的牲畜的头生也当赎出来，属人的头生应当在一个月以外用银赎，按你所估的价，用五舍可勒，按圣所的瓶， 一舍可乐就是二十基勒。他说你要用五个舍可乐来去赎你的头生子。那在这个在圣经中这个是有什么一个含义呢？我们知道利未人要献上他们的儿子做祭司，这个是他们的本分。但是别的十一个支派呢，他们的儿子不能而且不用做祭司，但是呢他们如你头生子呢，你会拿出这一笔钱来去赎，来去救赎，来去赎你的长子。那这个意思很简单，我的孩子不能做祭司，但是我用这一笔钱来去支持祭司和圣殿啊，和天主的功。所以他们也做出来，也做了这一件事情，玛利亚和约瑟也做了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如果你学习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不用去耶路撒冷做这件事情，他们可以拿出这一笔钱来给祭司，但是他们选择去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发现他们是非常忠心的，非常虔诚的人。还有另一个真理，我觉得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们心里他们知道这个孩子可不一样。我们献于主的时候跟献别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来不但要侍奉主，他也要拯救万民。第三件事情，基督家庭的社会地位，在第二十四节，他说又要用两只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也是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看礼位记第十二章，圣经很清楚的说，就是你生个孩子之后呢，有到了解禁的日期，你需要献个什么？献个绵羊。这是首先他说的，但是他还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若在第八节，利未记十二章八节，他说若妇人无力献羊，就可以献两只鹿鸠或者两只雏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天主说什么呢？你若有能力献羊你就献羊，你若没有能力，意思是你买不起，或者是你不能献养的话，你家庭没有那种能力献养的话，你就可以献这个两只雏鸽。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点呢，就能发现呢，有两个发现。第一个是东方来的博士还没来啊，他们还没有收到这些礼物，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收到这些博士的礼物的话，那他们可能会献养，会有能力献养，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没有献养。第二个呢，耶稣基督出生的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一个家庭。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圣经从53节来看吧，圣经说耶稣说完这些比喻，就离了那里，回到家乡，在会堂里教训那里的人，他们都诧异说，这人如何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异能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开始开口讲天国的道，讲圣经的道，当讲天主的道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说这个人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从何而来的呢？他怎么能有这种智慧呢？他们很诧异，为什么诧异呢？因为他们说这个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算什么？他在我们社会中算什么呢？什么也不算。我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的话，在格林多后书第八章，你们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他的恩典，他本来丰富，为着你们，我们信主的人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得为富足。那我知道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关于他下凡成为人的这个意思。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个字面上的意思，耶稣基督 出生在一个没有钱的家庭，肯定是能吃饱，有衣服穿，有个地方住，但是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从他的时工开始以来，我们就能发现人家看不起他，而且来说他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吗？这个人算个谁呢？啥也不算。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家庭，我们能看他们的信心，我们能看他们的虔诚，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一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天主的主权，而且也能发现耶稣出生在哪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到他自己没有能力去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天主已经给他预备好一个愿意遵守律法有信心的一个家庭，来去在他身上行而遵守天主的道，这样子的他就能做无罪的、无瑕疵的，能拯救我们，能赎我们，能替我们做罪人。我们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赞美天主，我们应该 也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天主，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感动。我们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你借着他的赎罪的功劳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感恩，因为我们在这段经文能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的榜样，他们愿意遵守你的道，他们愿意相信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肯定不容易，他们的压力，他们所从别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别人肯定也歧视玛利亚，但是他们还愿意完全的顺服你。我也希望我们也能用同样的信心。我求你祝福我们第二堂课的时间，也祝福我们这个休息的时间。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